All right， 好，诗篇五十三篇呢，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神对邪恶人的复仇，啊 ，vengeance。那本篇除了第五节之外呢，跟十四篇是非常非常接近，很类似，所以呢，你可以讲说神对同一篇的信息讲两次，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在这个历史书上面，有些时候你会看到诗篇的词句哦，exactly the same， 也完全一模一样，所以你知道同样的信息在圣经当中出现两次，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节，大卫的训诲诗交与灵长，调用麻哈拉。这个麻哈拉呢，它的意思叫早晨时的舞蹈，叫 Dancing of the Morning。那么有神学家他认为啊，这个早晨的舞蹈啊，应该是上面五十二篇的一个 footnote， 一个注解。那就是在五十二篇的时候，不是以东人多义的事情吗？大卫咒诅他吗？所以呢，如果说这个马哈拉早晨时的舞蹈是在讲上一篇的那个五十二篇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当大卫确定了上帝他要惩罚以东人的罪行的时候，他就高兴的跳舞，赞美上帝的公义。OK，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可能性哈，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当时写的诗篇呢都是挤在一起的哈。没有像我们现在讲说我们把它分段，但是呢有人说呢可能是不是53篇的这个前面的这个诗篇的那个前提，而是52篇的附注。好的，我们来看第一节，他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那么这个愚顽人呢，就像我们在14篇所讲的，就是所谓枯萎的灵魂，是枯萎的。那个情景呢，是一个很可怕的情景啊，这快要没有生命。所以无神论或者是假基督徒，他们不认为人类的行为将来会被上帝审判。因为他们说没有上帝，也就是说在人死后呢，也就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所以你在这世界上呢，好人坏人 it doesn't matter， 没有关系。所以呢，那你不如做坏人嘛，反正呢人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没有什么审判的，所以呢他们就没有那种神的观念，那你干嘛要去做好人？所以呢无神论的社会之下呢，你就看到有很多的人昧着良心的，因为他们不认为上帝会审判，就是追根究底不相信人的存在有他尊贵高贵的意义，所以他们践踏良知，认为人像动物一样，谁的力气大就是老大哈，就是头，可以自行定法律管辖别人，他没有神的概念。那今天是不是还是这个样子呢？ Yes， 今天还是这个样子，谁有钱谁有权，他就要走他自己的道路，没有良知没有良善，都是别人不对，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是错的。我们今天在任何的国家任何的这个地方，你都会看到这种人，但是这种人神在那边讲说你这是枯萎的灵魂。我们有些时候在祷告当中为人祷告的时候，你就看他像一棵枯萎的树，叶子可能都这样衰败， 那可能对方就是这样子的愚顽人啊。那我们特别要小心哦，你千万不要讲说啊，你这个愚顽人，这个不认识上帝的哦，上帝要咒诅你的，你千万不要这样讲。可能呢，你要好好的祝福对方啊，要祝福对方，上帝生命的气息要充满他，被上帝的爱跟公义触摸到，他的心灵需要为上帝预备更多的空间。弟兄姐妹，我们 prophetic 预言性的，我们是以神的慈爱善良来吸引对方，不要以暴制暴，以恶制恶，那个是不是最好的策略？好，这是我的方式。好，第二节，神从天上垂看世人，那就是个 bend over， 他好像真的很关心啊，好像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地上蚂蚁的爬动？你呢？你就是蹲在地上细细的查看蚂蚁，那个就是神他这样子来看，他要看看有没有明白的，有寻求他的没有。所以呢，人如果会寻求神的公义、公平、慈爱和公义嘛，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会有这种概念啊。哎，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呢，少不了啊，有庙宇啦，有拜祭祖先啦，这一些的文化，难免都会有那种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说上帝就是老天爷， OK。 那可是上帝他说，你有在寻求我的吗？有明白的吗？你要看到上帝的心，他的心说，嘿，怎么没有人来寻找我啊？寻找我就是你们的良心啊，你们的公义啊，你们寻找到这个世界上一个公理啊。就像咱们喜欢看包公案，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人的心灵里面有一个正义在那个地方，这个好人的冤屈总是要有一个人来怎么样来主持正义的。是我们同样的，我们也是这样子看上帝，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伸冤者，这个是普遍性的，起码是在我们华人的心态里面，这个是很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求上帝，他在寻找那些寻求他的人，我们祷告，让这些人他的心灵里面，他的良知没有被完全的泯灭之前，也可以找到上帝。第三节，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那这句话可能读起来呢，你一读起来就觉得好绝望哦。你说啊，那些坏人通通都没有一点良知吗？通通都是在道德上的污染。是的，一个大坏蛋跟一个小坏蛋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就越来越坏，所以就变成五十步笑百步啊！你坏多一点，我坏少一点，结果呢，我们揽在一起呢，就会变很坏。那偶尔来了一个是发光的，不是像他们那么黑暗的，这个发光的来了，那个其他的黑暗人都想要办法去 pollute， 去污染这个发光的。如果这个发光的基督徒他自己不够坚定、不够忍耐的话，哎，他也很容易被其他人污染。那么这一句话他说没有一个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他的意思，这个行善的意思是没有在神的律法之下行得正的意思。因为如果大家都这么做，你也跟着这么做，就变污染了。所以我们也要小心啊，特别这个污染啊，很容易啊，要大家在骂那个川普总统，一个骂，两个骂，一千个人骂，你也跟着骂，你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所有的媒体都说他不好的时候，那么你也跟着骂，那这个你就被他污染，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将来的敌基督。圣经上讲，全世界的人都稀奇跟从他。那我要告诉大家，现在的媒体 90% 都是所谓的左派媒体，他们所标榜的好人，我告诉你，不会是好人，不会是圣经上所说的那种公义的那种好人。为什么他们一直在骂 Trump？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Trump 反对同性恋， OK， 反对堕胎，那所以媒体就一直在攻击他了。为什么？我们要有权利啊，我们要有自己 pro-choice， 要不要堕胎是我的权利啊。同性恋那个是现在性解放的结果啊，为什么你又回到重新的所谓的圣经的道理里面去呢？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社会道德价值观跟圣经的价值观在很大的冲突当中，你的选择是什么？你要选择站在主耶稣那一边，不要站在社会这一边，然后去跟着骂，跟着骂，结果你就跟这边讲了，一同变为污秽了。接下来哈，第四节，作孽的没有知识吗？当然那些人有知识啊，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神。这个媒体就是这样子啊，作孽的没知识吗？我有一次看过人家在辩论哦，可不可以同性恋这个问题哦，有很多的牧师到最后都被他辩赢了，就通过了。他们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但是弟兄姐妹，你只要坚持一件事情，同性恋基本上就是奸淫的一种，你说这是犯奸淫的，我 we cannot let it go， 我不能够让这个法律通过，因为这不是上帝要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的就是说，你是站在上帝那一边还是站在什么人的那一边，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的。为什么我从美国，我到了美国来以后，我1982年信耶稣，从我开始有投票权开始，我从来没有投给民主党过，我全部是投共和党，因为我要站在上帝那一边。因为民主党他就是让你大麻合法化，同性恋，现在呢跑到教育，小学生开始你要去接受你的同学有两个爸爸，或你的同学有两个妈妈，那是正常的。啊，我说 no， 不是正常的，但是完全不正常啊，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弟兄姐妹，你要站在上帝那一边，还是你要站在哪一边？我们教会要站在上帝这一边。为什么我们这一次疫情这么严重，在美国，全世界被感染这么多的最多的这些国家，为什么？美国的先知说教会要悔改，为什么？上帝在提醒教会，我们教会失去了这世界上的光。耶稣说了，我们没有告诉人什么是正确的。教会很多人都萎缩了，教会说哎呀，我不要谈政治，所以教会声音就没有了。对不起，可能有点像那个枯萎的灵魂，不敢讲话。所以上帝说，那好，美国你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号称是以神立国的美国，感染的人最多，大家吓得要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诗篇53篇的时候，要特别注重到一件事情，其实教会是在打响教会，教会要起来，教会要说什么是神的道路，什么不是神的道路，你要分得非常的清楚。第五节， 这第五节是跟诗篇十四篇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一直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十四篇没有这一节。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那吕正中翻译的比较好，他说他们震慑恐惧，未曾有这样子的恐惧。这个他们就是敌人哦，所以你可能一下子读下来就说他们是谁？这他们是敌人，为什么？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你使他们蒙羞，因为神弃绝了他们。这个他们就是攻击你的敌人。那你也可以讲说，在大卫预言后来就是在西西家王有一个西拿基利亚述王呢，带了185000的兵呢，跑来围攻耶路撒冷城呢。那个事情大到一个地步，哎呀，我们大家就求啊，主啊，你要解救我们啊！结果上帝派一个天使，一天晚上把185000个全部杀掉。清早起来一看，地上全是尸体。所以呢，攻击耶路撒冷的西拿基利的亚述军羞羞愧愧的回家了。所以他们就是在这边的从来没经历过这样子的可怕惧怕，因为上帝对他们发怒了，因为上帝惩罚他们，因为上帝的审判临到他们了。那我们从一个属灵上面来看的，就是我们对于撒旦猜疑的攻击，也是要如此有信心的带导来击败他。所以因此，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攻击的时候，你可以用诗篇53篇的第五节来祷告。主啊，我们恳求你拯救我们这些被攻击的人，我们教会被媒体这样子的攻击，主啊，你要彰显你的公义，你只要派一个天使来就可以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就这样子宣告。OK， 第六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呢、这个救恩就是耶稣啊，很像耶稣哦。从锡安而出，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个时候，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个跟诗篇十四篇是完全几乎完全一样，除了第五节以外。所以我总共有三个总结。第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也许会像无神论藐视神的主权，在世界上毫无怜悯的对待社会的弱势的人，特别是对信耶稣的信徒。我们唯一的避难所和救恩呢，就是主他自己，神会为我们伸冤的。所以你要去看启示录，很多的灾难特别讲到他要让敌基督任意而为42个月3年半，上帝容许他攻击神的选民会获胜，所以我们有3年半的时间是让他得意的。有些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呢？我相信就是出于神的怜悯，我们也是在上帝的测试当中，我们的信心可不可以坚持这3年半。那另外在这3年半当中，也一定有一些人看见这个事情不对了，还要知道这个神是真的神。那个3年半的时间也是属灵的大复兴，在神的国度里面，神让我们被击败是要唤醒其他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第二，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是光，是帮助这些不认识神的人，这也是你我的使命，盼望有一天他们能够醒悟过来，成为我们基督家庭的一份子。最后第三点，为着将来上帝会永远弃绝他们，我们就忍耐结福音的果子吧。我们在为他们祷告，主求你给他们有机会悔改认识你，不然他们将来的下场就是永恒的在地狱火湖里面受苦。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忍耐吧。我们做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诗篇五十三篇，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我们体认到我们自己的福音使命，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世界上的光，不要在黑暗里面，帮助我们对于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所认识的人，你要让他们看见什么叫做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去面对面的去跟那些无神论、不认识神的人面对面的去攻击他。主啊，你让我们以善胜恶，要让他们看到我们不会因为压力屈服我们对于上帝的信仰。主，我们选择站在你那一边，你的公义、你的慈爱永远是我们基督徒所依附的。谢谢主，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复兴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